迎收听雅子的译文独享。在这一集的译文独享中，雅子要与您分享的是有和文学杂志第20期所刊载的短篇小说《春到桃笼》。一条省道穿越这个城镇，这个城镇叫桃笼镇。没有累赘繁琐的形容与叙述，从故事发生的地点引领读者快速地进入文字情境，一如作者本身所散发的文学气质。春到桃笼是由香港诗人作家秀实先生所撰写的短篇小说。秀实是香港圆桌诗刊的主编，同时也是香港诗歌协会以及香港小说学会会长。著作包括《假如你坐在对面》《荷塘月色》《台北翅膀》等诗集。当诗歌即是语言，或说是一场文字的修行时，诗歌便是诗人的一部传记，或说是对历史的一种诠释。这是秀实的诗观。自1976年开始写作，秀实在40年的写作生涯中，诚如儿童文学诗人林焕章老师所言，秀实的诗一向都是如此书写自己，忠实挖掘自己内在心灵的不安和孤寂，说是有所隐藏，也有所告白和铺路，是真诚的一位诗人，也是一种宿命的不安的诗人。说是隐藏，也是告白和铺路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春节的桃笼小镇，一起阅读这一篇在隐藏与告白之间的爱情故事。桃笼镇开着桃花的地方，自从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深植在诗人心中，桃花即是借喻离尘的花朵，当然还包含源自《诗经》《桃之夭夭》《灼灼其华》《之子于归》以其世家的爱情隐喻。桃花是妖客，色极媚而说却极短，虽然高洁，却又无奈地沉沦在红尘。好比春秋时代再嫁楚王之后三年不语的桃花夫人。故事发生的地点名唤桃笼镇，是 S 大臣的后花园，预计三年后就会有第一栋30层楼高的大楼。作者在这里用未来对比目前之景象。尘烟漫天，杂乱无比的省道，开发中的桃笼镇，穿梭着忙碌的摩托车与三轮车。 作者也为美丽的女主角苏珊太太留下了美丽的一语。故事写道，杂乱之外，晨星一条小河静静地流淌，两岸槐树叶子茂密，河就叫桃裸河。与城镇中心区相较，这一带却是清幽无比。作者以幽静的河岸对照神道旁的喧嚣，然而静静的却非真的是静静的。故事描述着靠近拱桥墩的那片桃花林，虽只剩下三分色彩，仍然夺目。这一片姿色犹存的花海与一个瘦削的身影，桃花与爱情是苏珊太太的，也是属于故事中的每一位角色。苏珊太太是苏珊的第三任妻子，在苏珊春节期间的家宴中，话不多。她不像苏珊，神情兴奋高涨，笑声朗朗。偶尔偷偷进入房间的15分钟，以及作者刻意写出的83刻，都留给读者许多的想象。在中国，许多男性的取名以排行称唤，第一个儿子叫阿大或阿一，第二个儿子称阿二，可以猜想苏珊的排行。春到桃陇故事的时空背景，生育是被一胎化限制的，但婚姻次数却没有局限。苏珊已经换娶了第三任妻子，一位高中毕业、面貌姣好、还拥有按摩本领的苏珊太太。整篇故事的灯光是昏黄的，昏黄的家宴，昏黄的拱桥街灯，昏黄的蝶恋花橱窗，昏黄的汽车修配厂，还有何为前妻昏黄的记忆，以及昏黄的橘黄色连身洋装，串联起昏黄暧昧的情愫。因为购物的关系，苏珊太太与蝶恋花服装店的老板何为彼此熟悉了。如果要说什么是情愫爆燃的引线，应该就是那件橘黄色的连身洋装。为了不让雪白的胸脯从宽松领口露出，何为为苏珊太太别上了一枚贝壳别针。何为是一位中年丧妻的男子，独立抚养青春期的儿子，对于女性肉体的抚触曾经拥有，也或许已经逐渐生疏。43岁的他看见了胸罩的黑色蕾丝，心里一抖，手指也抖动了起来。猜猜看，他碰到了吗？作者在此生动地描述着，他的手指头与苏珊太太的雪白皮肤始终保持了0.5公分的距离。他心里一抖，手指也随即抖动， 扣了三次才能把别针扣好，以致他看到左边胸脯上的一颗小黑痣。文字细腻描述着两个陌生的身体，因为一枚别针而小心翼翼，在谨慎避免碰触的过程，却又窥见了一点私密的悸动。那颗小黑痣是小小的逗弄，逗弄着蜷缩在寂寞中年男子心中的春天，让我不禁联想起秀实所写的薰衣草。疲倦时让瓶盖打开，思念的香气便散发出来，那是换季时的叮咛，叫一个柔弱的身躯蜷缩在熏香的温暖中，那混合了雄性的醉人情欲。苏三太太是个美人，何为前妻也是个美人，同样款式的连身洋装，以领口的 V 领或圆领来区别两个女人的特质。圆领含蓄， V 领奔放，圆领点到为止，而 V 领可以有更多的遐想。苏三太太看着何为前妻的照片，较量之心不经意地出现在下意识中。这一段作者以下列文字说着故事。苏三太太在橱窗角落的椅子上坐下，她端详墙壁上的相片，下意识中做出比较。在这里除了比较有数字的胸围与身高之外，还有何为前妻忧郁的神情，都让苏三太太的娇俏更加的鲜活了。身为汽车修配厂老板的第三任妻子，尽管外面已开始传闻着丈夫与贵州女子之间的暧昧，苏三太太还是本分地守着她的厨房，守着她的家，守着那一位守着井口般七寸一目的丈夫。她说，只要阿三每晚回家吃饭便足够，我们做老婆的只能这样。苏三太太原是宿命的，不知这世上有多少女子是如她一般的宿命，或者说情愿被如此宿命着。故事里有一盆昙花，种了五年始终未曾开放，作者在此以昙花一现只为委托的浪漫传说升华了精神层次。可惜又诚如作者所言，在这个经济蓬勃腾飞的小镇，无人关心昙花与委托的情缘，只好奇苏三与青莲的关系。不仅是苏三与青莲的关系隐约着，还记得何为在一次试衣过程中，当他为苏三太太别上别针时，心里的悸动与手指的颤抖吗？ 后来因为苏珊太太想要退换那件意味着什么的橘黄色连身洋装，在一来一往的新货通知与新衣试穿的过程中，何维对于胸前那片长着小黑痣的雪白世界，他看得更清楚了。故事说着，虽则雪白的肌肤都给遮盖了，灯光掩映下却也迷惑苍生。何维说他知道胸脯上有小黑痣的女人忠于家庭但又热情大方。读到这里，我不禁哑然失笑。在后来的发展当中，不难读出苏珊太太若有似无的刻意。苏珊太太借由十字绣在蝶恋花脱手，她与何维之间从偶尔的买卖关系变成了伙伴。头契是作者的心意，饱含着心灵交汇的精神阶段，虽然日久难免深情，却非纯粹是肉体上的欲念。而后，这家名为蝶恋花的时装店重新装修了。何维将前妻蓝蝶的旧相片以木框镶嵌挂在西墙上，这一段文字很美，请让我为您读诵。傍晚，日影在墙上，一块光一块暗的，然后全然暗落，仿佛一段日子的消逝。那位名唤青莲的贵州女子，是一朵青春洋溢的盛开的花儿，开在灰黑油腻的汽车修配厂，挑逗着苏珊的欲望。短 T 恤、短裙，外加一双马靴。您是否也感受到青莲的装扮，与苏珊太太的绢纱无袖衫配西式剪裁的裙子，大不相同？对苏珊而言，青莲青春与丰满的肉体是充满性欲的。而对何维来说，念想却可以停留在苏珊太太胸脯上的那一颗小黑痣，慢慢踱步。当苏珊与青莲在酒酣耳热之后一起自云雨山巅归来，当苏珊太太不再守着厨房等待苏珊回家之后，这四个人的距离又变得更微妙了。后来因为何维不慎扭伤，苏珊太太露了一手除了丈夫之外没人知道的按摩本领为他推拿，彼此有了肌肤的碰触。虽然这里是因为舒缓扭伤而必要的碰触。故事说着，这样约半小时，何维感到腰间肌肉松弛了，脊椎像坚硬的冰粒在融化。我想融化的又何止是冰粒。 春到桃笼，故事开展于春节后的第五个夜晚。夜，春天，春夜，还有漫天飞舞的桃花，多迷人的春色啊！作者秀实以蒙太奇手法，在桃花只剩三分姿色的春夜，在一场家宴的时间里，拉长了镜头，转移在不同的时空中，说着故事角色的交汇过程。在桃花只剩三分姿色的春天夜晚，一个没有自己名字的女主角，终于拎起手提包出门，朝着在故事一开始就出现于拱桥上的瘦削身影，朝着生命的另一座桃花源走去。这里的爱是不可告人的禁忌，但这个没有名字的女主角还是尽往前走。我想天道馆算是的预言，也只是个推脱之词，但是我知道苏珊太太宁愿相信那些预言。就在苏珊先生面热的时候，得意地转述了相氏的话，他说他会有第四任太太。苏珊先生并不知道，相氏也对苏珊太太说，你命犯桃花，得再嫁才有幸福。那一个开着桃花的春天夜里，苏珊太太与何为私会了？后来呢？一部精彩的小说，总让人意犹未尽，不断揣测着作者留下的尾韵。合上书本之后，依然猜想着那些人、那些事、那些对话与那些场景，回荡在脑海中，好久，好久。秀实所写的花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，在2016年出版的《台北翅膀》诗集中，名为《桐花的新诗》有这么一段文字：炽热的生命拒绝以血来诠释美丽的误会，夺挂在枝头上的是一种姿势叫幽会，流光在环萦玉句中涓涓流逝，慵倦的眼眸不想分辨那暗影里的游丝。春到桃笼的桃花，是苏珊，是苏珊太太，是何为，也是青年。就算仅存三分姿色，仍然夺目的桃花，开在每个人的春心，尽管有一天终将飘落。正如故事结束前的一段文字说着，晚风中桃花间歇性飘落，再不久春天会近，桃笼镇会迎来炎夏。这一场模糊了道德与禁忌的爱情，无论终将走向何处，那一个开着桃花的美丽春天夜晚， 将永远停留，停留在那一夜的讨论着。春到桃笼，分享到此告一段落。如果您对这篇小说感到兴趣，它就在《友和文学杂志》第20期刊当中等待着您。鸭子的译文独享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期待下一集再续。深深祝福您，再会。